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方华。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要听刘光启牧师旧约研经，主题是约拿的诚实豆沙包。上回刘牧师提到，先知约拿抗拒神的命令，不想传悔改的信息给尼尼微城的居民，直到神的管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尼尼微宣讲神的话。在约拿书的第四章，尼尼微人悔改之后，神就不降灾祸。约拿的反应是什么呢？神透过环境让约拿学习什么？以下我们就来听今天的神学补给站。
瞬息万变的时代，教会如何做准备，采取行动，积极宣教。请听刘光启牧师旧约圣经讲座。
在主前第九世纪，亚述帝国就积极地往地中海沿岸来扩张版图。以色列曾经在那段时间跟周边的几个小国组成了联军，在主前853年，在叙利亚北边有个地方叫垮垮的地方，对抗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尽管那段时间好像把亚述的势力挡在那边，而且事实上在此之后亚述的势力后来有点消退，特别是当约拿他那段时间，亚述并没有直接进犯以色列。可是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听到尼尼微，听到亚述，亚述人当然就是坏人了，不折不扣的坏人，十恶不赦的坏人，大坏蛋一个。我们看到约拿不仅是向神高分贝的抗议，他还搬到尼尼微城外，这边说他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想想约拿期待看到什么，他说期待神认清事实，认清这些人的真面目。他就想多等一下，多等一下，这些人的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多等一下，说不定神就什么法案重新更审，然后呢再一次的判他们死刑，然后天火降下来把这个万恶不赦的城给灭掉呢？原来要离开远一点啊，要不然会被火给烧掉了。原来是我期待如此呢。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不再跟约拿争辩了，先知这个时候为自己搭了一座棚，也许是找现成的一些树枝枝干枝叶，然后就搭起来，非常的简陋，很显然没有真正起什么作用。于是呢，我们看到耶和华安排了一棵蓖麻，使其发生高过约拿，隐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其实这个过程蛮有意思的，感觉起来好像这棵植物非常的听话，非常努力的长，非常努力的长，非常努力的长，以至于一天之间竟然就那么长，长越来越大，然后开枝散叶，然后竟然整个约拿头顶都被遮盖了。圣经告诉我们说，约拿因为这颗蓖麻大大的喜乐。但想一想，看到好像杰克魔豆般的这个蓖麻竟然这样长，难道约拿心里不会想到这是谁做的吗？但好景不长，隔天清早神又安排一只虫咬了这棵植物，植物就枯萎了。明明昨天还好好的植物，怎么一下就枯死了？我们说屋破偏逢连夜雨。更惨的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好热的东风，然后呢又日晒又吹东风，然后呢晒得约拿的头让他发昏。这个时候可以想象，约拿是一肚子恼火，然后头又被吹得发昏，所以非常的生气。怎么样呢？他就马上说话了， 他说我死了比活的还好。你会发现到约拿这个人性格蛮强的，不断的说我死我死，他非常强调这样的话语。约拿当他这样反应的时候，我们看到耶和华开始对约拿说话了。神这样子对他说，你因这颗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马上回呛，我发怒你这一事都合乎理。哇，很大的口气。没有想到神继续说了，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这棵植物不会动，不会说话，没有情感，不是他种的，跟他没有丝毫的互动，他只是从他得到一些好处，而如今死了，他心中怜悯。神就对他说了，何况这尼尼微大臣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十二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到底这边所说的这十二万多人的不能分辨左手右手，是指的尼尼微城里的孩童呢，还是指的城里面的人在道德灵性上他们其实是无知的？我们不是那么清楚，可是很清楚的就是这那么多的人再加上其中的牲畜，他说活的是会动的，甚至是跟你互动的，甚至是有血有泪的。神语重心长的说，我岂能不爱惜呢？可是你发现到约拿却是冰冷无感，视而不见。读到约拿对神的回应，我就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所说的那一段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约拿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又做了什么，他彻底忘记当他走投无路，当他在那个没有办法的境况之下，他向神祷告什么呢？他向神信誓旦旦地说，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到底他许什么愿？圣经没有直接地说，但是我想很可能说，主啊，如果我能够活着出去的话，我一定怎么样。到底约拿现在还了什么愿？到底约拿做了些什么事？我们不晓得。但是多么容易我们在急难当中也是向神海誓山盟，我们会不会在急难当中也向神开上一张一张的支票？我就想说，如果神把我们所答应的那一切话在祷告当中向他所开的所有的支票都要求我们一一兑现的话，我们恐怕会负债，会不会呢？有可能。但是想一想，神这个时候最在乎的是什么？是约拿的兑现吗？甚至我们看为什么神好像跟他开了一场玩笑，给他一棵树，结果一下子就死掉了呢？我们说神为什么如此作弄约拿？因为神很在乎这位先知，他很在乎这位先知，他刻意安排这一切是因为他期待约拿能够体贴他的心，能够与他同工，能够与他同行。你会发现非常讽刺的，约拿的这短短的经文好像一出剧本，一个一个上台演出的那些角色，不管是风浪、水手、大鱼、蓖麻、虫子、东风、日头，每个都很听话，每个都按照那个脚本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很努力的在做。唯独约拿，约拿可以说是这一个剧本当中唯一真正认识神，我们觉得应该对真理最清楚的，可是却不断的向神发出抗议之声的人。可是我们又看到神并没有严厉的斥责约拿，反而神在问他问题，他叫这个先知扪心自问。我就想到有些关键时刻，神岂不是也突然让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问我们一些问题吗？其实这其中的关键在什么？不在于我们是否够聪明懂得回答问题，而在于我们是否体贴天父的心，愿意采取行动。我们有的时候也像约拿一样，对周遭还没有信主的人无感、冷漠，甚至是鄙视。注意，约拿刚刚在鱼的肚子里面向神信誓旦旦的那一番话，其实在那一番话之前他又说了一段话。他说什么呢？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 怜爱他们的主是谁呢？当然我们知道是创天造地的那位耶和华，但是谁是信奉虚无之神？所以信奉虚无之神其实有种意思，就是这些人是忘恩负义啊。谁呢？在约拿的脑海当中，他会想到那些水手，他会想到他将要去面对那些尼尼微人万恶不赦的人。可是想一想，那些水手岂不是因为对约拿的恻隐之心而迟迟不想要动手？为什么呢？他不想要把约拿扔在水中啊。他岂不是也因为这个风浪平息，他们看到这个神迹，以至于他们对耶和华有敬畏之心呢？我们看到尼尼微人恶贯满盈没有错，可是他们岂不是也愿意披麻蒙灰悔改恶行吗？那么真的所谓神的子民会比较好吗？注意，在约拿那个时代，同一个时期，其实神又派了另外两个先知对自己人、对以色列人说话。我们看到他派谁呢？他派何西阿。他派何西阿对以色列人说什么？他们信仰不忠，他们跟巴利亲嘴，他们向金牛犊跪拜。他又派另外一个先知是谁呢？阿摩斯。阿摩斯提醒以色列人他们不公不义，在整个社会国家当中充满了虚晃跟强暴。如果是这样的话，跟尼尼微这些人比较起来，以色列人有没有比较好？似乎是五十步笑百步。我就想到约拿这个时候的心态有点像是只问颜色不问是非的人了。只要颜色对了什么都对，只要是基督徒什么都 OK， 是这样子吗？那么对那些教会以外的人呢？是否对我们来说，甚至有许多人是我们接触得到的，我们就有意无意地把他们归类到外邦人、尼尼微人，我们跟他们划清清楚的界限，我们说非我族类呢？我特别会想到，除非我们知道自己也是蒙恩的罪人，我们白白领受主那么多的恩典，否则我们不容易用更新的眼光来看这些人与事。约拿这番言行就让我想到新约福音书当中的彼得。我们知道门徒当中彼得是最带头说话，很容易就出来发言的。他曾经很自豪地跟耶稣这样说，他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当然我相信彼得的心里面有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一定比七还要少，所以他觉得这个七一定是非常保险的、非常安全的，是可以得到他的老师的赞许的。结果没有想到他的老师这样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当面打脸了。然后呢，耶稣又接着说一个比喻，耶稣说有一个人，一个仆人，他不愿意饶恕另外一个人，其实饶恕不是欠他的，是愿意赦免他的，可是当他不愿意饶恕的时候，他说也因此不被饶恕。而这个人在耶稣的比喻当中被称为恶仆。各位，如果你是彼得的话，被耶稣接着说这样的一个故事，你的感觉是如何？我想大概我们不太觉得不太舒服，听得很不是滋味。过了一段时间，当彼得后来又看到了那个有钱的少年官出现在耶稣的面前，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结果竟然这个人忧忧愁愁地走了。彼得这个时候很高兴，他对主耶稣说：看哪，我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这感觉好像什么呢？我在这一班，就有人要进到这一班，他哈佛毕业了，他台大毕业了，竟然我的老师说不行，你不够格。哇，我在这一班里，可是继续跟着跟着，竟然又看到什么呢？看到有另外一个人税利沙改，耶稣竟然接纳他了，而且耶稣还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这个撒该又是什么货色呢？我相信跟随耶稣，彼得一定是百味杂陈。他既希望自己能够忠诚地跟随耶稣，可是又不太舒服地看到耶稣怎么接纳一个又一个的不配的罪人。但是就当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他这样子对大家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 这个时候彼得挺身而出，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我们知道他跌得最重，对不对？跌得很重的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的彼得，几乎爬不起来。他一定认为什么都不是，他对自己一定失望透顶。没有想到耶稣选择在过去呼召彼得的格尼撒勒湖边，耶稣又刻意的为彼得布置了一个仿佛大祭司院里的烤火现场，我们简称这个烤火现场叫做烤场。好，问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当着其他门徒的面这样问，我相信每一次发问对彼得来说好像刀割一样。他恐怕会觉得说，耶稣你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呢？可是一次又一次的发问，岂不也成为一个属灵的外科手术，医治他内心的创伤，让他重新的再次接受恩典，仿佛当年在加利利海边吗？相信此后的彼得不会再随便的骄傲自义，相信他更加的珍惜主的恩典，相信他更多去想到我是个罪人，而我要对其他的罪人更有怜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他知道什么呢？我也是个蒙恩不配的罪人。想想，如果耶和华呼召亚伯兰，是期望他使地上的万族得福；如果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不仅是因为他爱以色列人，更是期待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想想，如果在旧约圣经一次又一次的提到这位神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的话，我们看见到他愿意为拜偶像的以色列人后悔，他愿意为恶贯满盈的尼尼微人后悔，他愿意为火爆固执的约拿后悔。其实约拿书第三章到第四章一次又一次的提到神后悔，神后悔，看起来好像这位神优柔寡断了，一直出尔反尔，后悔改变吗？事实上他没有改变，因为他爱人的心并没有改变。我就想到今天我们看到很多的天灾，除了过去肆虐全球的新冠病毒，还有震度越来越强而且越加频繁而且那个伤害更大的地震，而且我们看到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一次又一次破纪录那种很高的温度，还有森林大火。我们看到温室效应带来了很多地方植物的欠收跟饥荒，我们看到许多的天灾，但我们也看到人祸，乌俄战争，我们又看到全球各地许多的内战，不单是造成很多的伤亡，甚至也有大量出走的难民潮。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看到网络资讯的爆炸成长，我们看到 AI 技术突飞猛进。当然也许你会说，对不起，这个不应该叫做人祸吧，我们反而会觉得这很方便。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背后这个那么大的这么大的一个资讯背后，到底是谁在操控，或什么势力在操控，而这里面有没有一些 political correct 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是不是这些 database 也背后也有某一些的势力的影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在左右我们的思想判断决定跟生活方式，而这很多的现象都提醒我们主来的日子近了，而这种迫切感也促使我们想到要超前部署。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我们看见到主耶稣给七个教会的书信，在那当中一封封的书信其实谈到很多这样的主题，特别我想到这七封书信的第一封，主的确赞许了以弗所教会，说他的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又不是使徒的，他持守信仰，他坚持真理，他拒绝异端。可是我们也知道他有一个事情被主责备，就是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到底什么是起初的爱心？有人就说这是爱众人的心。当然这样的爱不应该是只求感觉，没有标准，不合乎真理的。 当然说不是，不是，不是指爱人的心，而是指爱神的心。但如果是爱神的心的话，如果单单是如此的话，我们可以说以弗所教会很爱呀。怎么说呢？他们不是借由坚持真理、抵挡异端、不容忍恶人，表达对主的爱跟忠诚吗？你会发现到学者对到底是爱人或爱神好像有点拉扯。但是我就在想，如果起初的爱心是对主那单纯的爱，是对主单纯的爱，那么我们爱主耶稣岂不也应该要体贴主的心吗？体贴主的心就是关心他所关心的，爱他所爱的嘛。那主耶稣又希望我们如何来爱他呢？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如果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第24章14节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当然我们很熟悉的马太福音继续走到最后呢，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告诉我们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直到世界的末了。当然大使命势必也应该在我们超前部署的计划当中，但是配合这个大使命，我们又是用什么态度来执行呢？我们想到耶和华愿意赐给约拿第二次的机会，让他重新踏上尼尼微的宣教路。可是你会发现到，神更期待的就是约拿能够体贴他的心，怜悯那些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人。圣灵会在人的心中动工，可是我们愿不愿意与神同工呢？我们看到主耶稣也赐给彼得第二次的机会，他期待彼得能够体贴他的心，他期待彼得真的能够看到众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那么主岂不也愿意在很多的事上赐给我们再一次的机会？但是主岂不是也期待我们体贴他的心吗？我们看到神在最后对约拿说，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他间接问了约拿，他问他说，你愿意像我一样怜悯他们吗？约拿后来怎么回应，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但是主如果也问我们相同的问题，在另外一个情境，你面对了一群人，一个人，如果主也问你相同的问题，你又要如何回应呢？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祈求你帮助我们，你期待我们成为圣洁的族类，成为君尊的祭司。可是有的时候，当我们在教会，在许多的聚会当中，我们越加习惯了这许多的聚会仪式，我们越来越习惯成为一个如同你当年你所面对那许多的祭司。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你的圣洁，但是也活出你的道成肉身。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你怜悯的心，活在你的圣洁之中，但是也愿意将你的好信息，将你的爱跟那些跟我们一样也是不完美的罪人分享。主，我们不配，求主常常提醒我们，我们是不配的罪人。但主啊，帮助我们，因着我们不配，我们愿意常常寻求你，寻求你的帮助。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塞住怜悯的心，塞住爱人的心，以至于对人无感。主啊，帮助我们乃是看到在地上有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要欢喜快乐。主啊，让我们能够与你同心，更加体贴你的心。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 我是芳华。神的怜悯远超过人的狭隘，神爱惜每一个生命，并且盼望人回转得救。求主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让我们看到人灵魂的需要。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诗歌，约书亚乐团的《求主赐我怜悯的心》。让你我以耶稣的心为心，以怜悯为怀，传达神永恒不变的爱，使人的灵魂得拯救。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我是芳华，愿神赐您平安喜乐，下回再会。睁开我眼睛看